这里窑匠当然是前面所没讲，但是这个窑匠到底是讲什么？举的这个例子，他固然这个比喻是前面所没讲的，但是他的重点是讲什么？是跟前面不太一样的。
关系，跟这个关系。
嗯，这应该是讲到神在为他自己的主权来辩护。他说我有权柄这样处置你们。
随意处置你。
对，就好像窑匠怎么处置他的泥一样。那还有没有别的重点呢？个子是说这个啊，先知耶利米开始这个进入白热化斗争的阶段。还有没有别的？
对，是不是道出灾祸是这里才说的？
啊，有可能，我不是很清楚耶利米书里面说了什么。但是他直接用造出这个字的确是
对，就是我干的，就是
哎，是我干的，就包括在前面他所说他的权柄里面。但这章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讲的特别特别清楚，就是他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我所说的那一邦那一国，我要拔出拆毁毁坏，或者说我要建立宰止。那这个都是他当初赋予耶利米的工作，要立他做列国的先知。只是到目前为止呢，主要还是讲到以色列家以色列国，而且我们从开头就已经讨论过了，这东西能不能直接用在哪一个国家上，哪一个社会上，用在今天啊的这个国际情势里面好像不太行。可是到了这里他就讲得很清楚了，耶和华做事情他不只是对着以色列家，他可以指着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真的是国家了，这不是讲的教会了，对不对？他指着美国说我要建立要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可是他指着哪一个国家，他要拔出拆毁毁坏啊，比如说建党100周年，他要拔出拆毁毁坏，可是从上到下呢都悔改了啊，披麻蒙灰啊，缓缓而行，转移离开他们的恶，那我就必后悔。哎，这个是他讲的很露骨的事情啊，他仍然在观察每一个国家。所以这一点呢，是至少我在前面没有看到他讲的这么清楚，因为这里就很清楚的是讲到政治体系了，对不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跟刚才各自讲的差不多，他们就反对耶利米的人，反对耶和华的人就起来直接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啊，那这个也是预表主耶稣。那这是大概这里边的啊一些的重点，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仔细聊下去的事情。我们先看看这个窑匠和泥。圣经里面哪一些有名的例子是讲到窑匠和泥，它的重点又是什么，跟耶利米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说引用吗？还是
就是引用直接讲窑匠或者讲到泥的？
你罗马书了。
罗马书怎么讲的了？
应该第九章。
不错了，
以色列
21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句话耶利米书比较比较，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耶利米书那里提到贵重器皿的吗？有没有？没有。
哦，没有。
这个罗马书这不是特别讲到这个神的愤怒、神的怜悯，他是说，这样谁还抗拒他的旨意呢？然后说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
强嘴，对。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主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就是说这个就是受造之物呢，他是没有这个基础，也没有这个条件去跟神来辩论说，神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把他把别人的这种不管是，因为这个罗马书更多的是讲到这个神拣选的，这个拣选这个字要小心用，不是拣选我们得救不得救，而是神拣选这个那个什么的，就是已经是基督徒的最后得荣耀这个事情说的。罗马书说的是这一方面，耶利米书里边重点不是说到这个拣选或者
他说什么
别的，重点是在讲神的心意，他是可以改变的，就是后面讲的，他可以这个词汇用的不对啊，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应该是会根据人的这个情况来。你看后面的就是说。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窑匠弄泥吗？18章第6节，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神他可以根据他的心意来变，但是这个也跟这个泥的一个反应有关系，就是他本来是想这样做的，但是呢，这个人他一直不悔改，或者他一直后面说的那个一邦一国什么的， 神就会转意，或者说神就会怎么说，圣经上说是我就必后悔啊。神对待这些事情他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根据人的一个反应而有变化，而有不同的结果的。
我们甚至把它讲的稍微简单一点，这咱们做传道的就是需要有的时候要把一点话讲成很多话，有的时候要把很多的话讲成一点点话啊，就是看你怎么弄。耶利米书和罗马书最不一样的地方呢，耶利米书是说啊，第四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是同一块泥哦。本来要你做这个，现在呢你坏了，我把你做成别的。那耶利米书的重点是这个，罗马书的重点是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这样明白吗？这两个是不一样，虽然它都是讲到窑匠与泥的关系，又都是讲到窑匠有权柄，可是耶利米书所讲的是窑匠拿了一块泥，本来要你做这个坏了，我就把你拿起来去做别的。罗马书是讲呢，神事先可以决定法老是一个卑贱的器皿，要彰显我的愤怒，神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呢，是神蒙怜悯的器皿啊，要做贵重的器皿啊，在末世的时候得救恩的一些人，神永远权柄可以这样做，是啊。所以 Frank 说的不错，这个你可以用拣选这个字来说。那么啊，这是罗马书，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呢？
圣经里面有好多这个窑匠，
那就是啊，所以才问这个问题嘛。
看了主要的罗马书，另外以赛亚书
他怎么说的？
但是64:8啊，就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哦，他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他中间说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啊。这里的重点和耶利米书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主要本来看的是诗篇22:9，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就是我原来看的这一块呢，它的重点是窑匠有这个权柄啊，把这个瓦器摔碎。它这个好像是有点像审判的这个权柄。然后呢，我看罗马书这个呢，强调的好像是拣选和制作的这个权柄。
对对。那以赛亚书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54那边所讲的是什么呢？
64。
我就在看这句话呢，就是讲了一个总的一个这个权柄，就是天父有绝对的这个权柄啊，就各样的权柄都有。
那和这里讲的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呢？
耶利米书讲的就是刚刚讲的罗马书这些就比较细致，窑匠对于这个泥啊到底有几种这个用法，几种做法，做出来之后它怎么摔碎。对，然后以赛亚书呢可能就是总的一个这个窑匠对于这个泥的这个权柄啊。
你有的时候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其他所有的地方啊都是耶和华讲，耶和华拿这个比喻来做。以赛亚书64这个地方呢是人讲，人对神讲的。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基本的区别就在这里了，是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体会，从心里面说出来的话。但是其他的地方都是神主动讲到他是窑匠，我们是泥。比如说以赛亚书29他还有一句话也是很好啊，他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呢？这个话很清楚啊，虽然念起来有点拗口。哎，你可以看出来窑匠跟泥是一个神很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当他说我们把事情看反了的时候，他就说你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嘛。今天这个所谓的科学啊，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呢、啊、就是论到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就这么回事。那还有一点啊，这都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1:25，小卫讲的，讲到审判，审判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窑匠和泥，他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匠揣泥一样。启示录里面也又说啊，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这是一个审判的权柄，他审判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摇户跟泥。所以我们至少有三个，有一个就是神事先的定义的拣选，啊，定义像法老这样的人做卑贱的器皿，那像我们是蒙恩惠的，就要把我们制作成贵重的器皿。还有一个呢是审判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神同样一块泥坏了，你不合他的意了，他有权柄把你做成另外一个，那指的就是以色列家啦。我本来对你们是有很好的心意的，要建立栽植啊，可是你们坏了呢，我就把你们送到别地方去啊。
汉珠找到一个历代志上的4:23，说这些人都是摇匠，是尼他印和基底拉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所以他似乎，我要看一下他前面的这句话，好像是说就是教会里面的牧者啊、长老啊这些东西，跟神同工的，相当于是 under his care 的人，还要让他成为的样子。
这个一般呢没找到摇匠，但是找到了一个很像摇匠的地方。
像什么？
就是那个创世纪2:17，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丝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耶和华神，我们这上帝从开始就是个摇匠，他一直在做摇匠。他不是用尘土造人吗？
哦、oh, okay.
他就是用尘土来造人。
好好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相关的圣经你要是先把它找出来的话，就比较能够明白啊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里边既也没有说窑匠，也没有说泥，他用的是尘土，对吧？所以叶班长这样讲虽然很有道理呢，可是你从中文圣经看起来呢，就看不太出来他们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你要看出他们直接的关联呢，那就得看非常非常出名的圣经啊，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马太福音。还有撒加利亚书里边，撒加利亚书当然是预言啊。那个时候撒加利亚书11:13，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那这个是什么？当然是讲到犹大卖主所固定的价值。所以说一个价值怎么可以叫做美好的价值？因为是预言基督的，我们固定好的，商量好的。它这个美好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来这件事情要应验的啊，它真的就是用三十块钱呢就把基督卖了。那最后这个钱呢又丢回耶和华的殿里面。那丢回耶和华的殿里面以后怎么样了呢？他们就说这个是血钱，这个不能拿，所以他们就去马太福音27，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啊。27:10又说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啊，这个应该是讲到前面撒加利亚的预言啊。那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摇户的一块田埋葬外乡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没有谁能够告诉我们？你看今天在纽约，你要是去查这个 Potter's Field 啊，查这个摇户的田啊，它是一个成语的啊。在纽约，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呢，特别还有一块地方啊，叫做 Potter's Field， 那个就是给这种没有钱的人呐、他的公墓啊，往里面摆啊。据说我忘记是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次 COVID-19 好像他们又开始启用这块地啊，它就是一个 mass grave 就是了。那这个跟摇户的一块田有什么关系呢？那在其他地方还说这个叫做什么血田呢、不但卖基督的钱是血钱呢、埋外乡人的这块地叫做血田，晓不晓得怎么回事？
哎呀，这个是不是得查点背景啥的？我不知道，这个查不着。这个窑户我倒是觉得是不是跟这个像这个做砖窑啊，我们它往往会有个大坑的。
啊，就对了，就这么回事嘛。对，
时间长了，有的就会废弃了。
对，
像我们这周围都好多那种砖厂、瓦厂那种废弃的，后来有的烟囱也推倒了，然后这些废弃的就改造了。那一个大空，那干嘛呢？还不如用起来是吧？啊，留给外乡人做墓地，不是正好吗？
这一点都没错，
这个意思。
100%就是这么回事儿
啊。
那个窑匠的泥呢，它并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山去挖，只要你那个地方有这种 clay 啊，有这种泥土是合适做窑的就可以。那这个泥土都拿出来了，剩下的地方怎么办呢？不是有个大坑吗？那个坑啊，往往都是一格一格一块一块的，那就正好嘛，里面正好可以埋一大堆的死人呐、啊。那为什么叫做血田呢？
不知道这个典故，
圣经里面说的吗？
我知道圣经里面说，但是为什么会有这回事、哦、为什么要用血来形容它？
是因为流了无辜人的血吗？
哎呀，没有这么高深啦。红的吧，所说的这个窑啊以及这个泥啊，不是中国人所说的白瓷，不一样的，反而是耿耀所说的砖。你去买这种 potter's clay 窑匠的泥、嗯、它一定是什么颜色的？要不要猜猜看呢？
灰的。
哦，像红的，红
的，
红砖，
红砖，
红砖，红砖色，英语就叫做 potter's clay， 砖色的衣服，那个颜色叫什么名字？它就叫做窑匠的泥。最好的 clay 一定是红色的，你直接到网上去找，你说我要买 potter's clay， 出来的就是红色的，所以那个地啊，它是红色的，所以叫做血田。那这个跟叶班长讲那个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知道神从不但是审判的时候是窑匠打碎他的瓦器啊，从开头神造人的时候真的就是叶班长讲的这个窑器与泥的关系？因为亚当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亚当这个名字 Adam 是什么？
红土，
红的，亚当就是红颜色的意思。中文的圣经好像也有注释，在什么地方有个注释，他不是说人的血是红的，而是说神用来造亚当的那块土啊，那个尘土，那个泥啊，就是红的，所以神要给他取名叫做红。这个是很清楚的，你去稍微查一下 Adam 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红颜色。亚当是红色的阳性字，地好像是他的阴性字吧，就是加一点就行了。这个是起初的典故，神从开头他就说我们是泥，他是窑匠。这个是有关于圣经里面大概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讲到窑器和泥的关系。
说到血田，这个使徒行传他这里也有提到这个血田，但他是说这个因为犹大他这个身子倒扑，肚扑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所以他说这个众人知道这事就把那块地叫做血田
。可是从开头的时候它一直就是叫做 blood， 叫做红田，是一样的意思。这使徒行传当然是讲到说犹大卖主以后那块地叫做血田，他的钱叫做血钱。可是这个血，这个红颜色呢，是跟这个 potter's field 是一直连在一起的，窑匠的田。为什么开头是一个窑匠的田？就是预表后来犹大要卖主的事情。所以神老早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对吧？你看这个该隐把亚伯杀了，在这地开口收了亚伯的血，有哀声向我哀求，是一样的。他也是用的这个红字，这红土开了口，开了口收了亚伯的血，是一样的啊。窑户的田是本来就是红田，现在呢那个真正的红的意思来了，他是出卖主啊，流无辜人之血，然后这个人是一个罪人的血都在里边。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圣经里面不管是什么事情啊，背后有好多好多的隐含的意思啊。
蒙哥想象力太丰富了，
这不是我的想象力啊，这真的是至少在英语的这些的资料里面是老早就给你弄清清楚楚的。
我又想到一个地方，也有泥，但是没有窑匠，但明明就是窑匠拿着泥在干活。
是什么？
就是如泥上印印。
哦，如泥上印印，约伯记里边的。
对，约伯记里面的。就如果我们是泥，他是窑匠，他印印的话，这不有点像是我们就有了他的形象和样式那个感觉。
哦，你这个才叫做想象力好。我还以为你要讲一个红的，可是也没有窑匠，也没有泥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进到下一个很不容易答的问题，就是刚才 Frank 已经提出来的，这个你本来拿了一块，你要做这个，坏了就换成别的意思，换成别的用途去了，这个叫做我必后悔。哎，神为什么会后悔？神会不会后悔？对不对？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碰到好多次，常常有福音朋友啊，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问我们，神怎么会后悔呢？撒母耳不是跟扫罗说吗？上帝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怎么挪亚的时候神又后悔造人在地上？对不对？那这里神也说他就后悔，十节的时候他要是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当人家问你这个问题，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被人家问过了，你怎么答？那注意啊，就是说像这类的问题你要答得简单，你讲的太多了，问你问题的人他没办法跟你的思路。首先你要知道人家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可能觉得神做事是不是也是像人一样很泄气的、
就是神假如会后悔，表示他可能算盘打错了，或者他不是全能全知，对不对？那你怎么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般可能还是要把总的原则说出来。
什么原则？
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
哦，
说话岂不照行，发言岂不成句，就是。
这是哪里的话？
这个、民书记啊。
哦，民书记。
这个跟对撒母耳在那又说了一遍，就是、神不会后悔、就是这个意思。
哦。
然后圣经里面确实有后悔，神后悔会有两种后悔。
两种。
第一个是因为人犯罪了，然后
后悔死。等一下，你这个是念的参考资料还是你自己想了？
自己概括的。
哦，好极了，你看好学生。
两种后悔，第一个是因为人犯罪就后悔赐福，比如说创世纪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后悔立扫罗为王这种。
嗯。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人悔改，然后就后悔降灾，这个就很多的例子了啊。但诗篇呢106篇45节就告诉我们，他这样的后悔啊主要是因为他丰盛的慈爱。那到底神会不会后悔呢？我想讲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看他最初的心意是什么。他后悔是要回到他最初的心意里面。而最初神是赐福的、而不是这个降灾和咒诅的。
你下一个小魏聊圣经是不是聊这个题目？
聊不下去这个。一个人聊不好聊。
你这样讲当然是对，只是说那你怎么答这个福音朋友的话呢？
他
后悔就
是
后悔啊，
要精简一点。
我记得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说过这个事。
那怎么说的呢？
我现在又重新查了一下英文，因为英文里面不是 regret， 不是我们中文里这个后悔。
它是什么呢？
它是 King James， 它是说 repented。
这个字可严重了，神悔改了。
可是我们现代的英文它是 sorrow， 是悲哀。
哦，
我这个英文我自己没办法理解，可是我理解 sorrow 是悲哀，就这个我就能体会。我生了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种悲伤，心里面不知道我怎么就养了个这么个孩子吗？其实不是真的就想掐死他 right， 可是心里真的难过的要命，就是我怎么会养个孩子养成这个样子，就是那种后悔。
Frank， 你要听好了，这个先生跟儿子的不一样就是这样。丈夫呢，我怎么会嫁给他？真的是想掐死他。儿子呢，我怎么会生他？不会想掐死他，这个区别很大。
我不知道，男人好像说 I kill you， 男人叫 kill you， 可是我真的是会很悲哀，很悲哀。我感觉神就是这种悲哀。
是，
那 repented 呢？我们要英文很高深的人来解释什么叫 repented。
嗯，
反正不是 regret。
对，这两个英语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中文所讲的后悔呢是 regret， 哎，我好像做错决定了，对不对？我懊悔了啊。因为你要记得圣经里面不是说保罗有一句话说吗？照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怎么样啊？就生出什么？
生出不能后悔的懊悔是吗？
对，
懊悔的后悔，
是没有懊悔的后悔呢，还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呢？总之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所讲的中国人所讲的这个后悔是讲到懊悔，哎呀，那块地我没买，是不是？那个投资我没做，像我以前在这休斯顿打工的时候，最常听见的就是说，这些拉琴的、学音乐的都干什么？都懊悔了。对，早知道当初不要学这行啊， 有个女孩她跟我讲，她说我小时候我看这东西好风光啊，你坐在台上拉琴是不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哎呀我真是后悔。那个叫做懊悔，那个叫做 regret。Repent 有两种情况，就丁青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其实就已经是很清楚的。就圣经讲到神后悔啊，中文说他后悔或者英文说他 repent 的时候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他心情上的啊，或者说我们是感情上的，就怎么这么说了啊。挪亚的时候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他为什么会这么后悔呢？跟丁青讲的是一模一样，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尽都是恶，神就要把他们掐死了。这个是一个情感上的，后悔立扫罗为王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在底下撒母耳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就为扫罗悲伤，是一样的字。所以为什么现代的英语版会把这个翻成 sorrow 啊？这些其实不是说要很高深的英文，而是跟着时代变了，那个每一个字它就有代表不太一样的意思。在当初他们翻这个 repent 的时候呢，可能这个 repent 的意思又蛮强的是心情这方面，他觉得 sorrow， 他看见整个以色列国的状况。因为你知道扫罗虽然做王40年了，后来大卫代替他做王，可是这40年里面是几代的人啊，两代的人呢、欸。就没有啦，他们就在这个国底下，就在这个王底下，旷废了他们的一生啊，这是很惨的，对不对？像我们这个文革出来的知青下乡的时候啊，或者当初刚建国的时候啊，那一代一代的人常常就是被旷废下去啊。神是绝对有这种心情上的后悔，这有点像这个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字被用成后悔叫做 sorrow。 还有一个呢，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啊，第十节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你看到这个必字就知道了，在旧约里面有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转意，那个叫做后悔，改变他的意思。这改变他的意思其实不是改变神的意思，怎么说呢？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是一段很好的地方，拿来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神后悔。改变他的意思就是他本来呢要你走这条好路的，你不走，好，那我就改变意思，把你摆到另外一条路上去。就是我对你这个人改变意思，并不是对于事情的发展有什么改变意思。因为当初耶和华对百姓也是这样说的嘛，两条路叫你选，是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呐，你要知道怎么拣选。你如果拣选错了，那我一定把原来领你们进牛奶与蜜的这个心意啊，从你们身上挪开，或者说把你们从这个心意上挪开，变成把你们丢到世上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叫做我必定义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是神替我们，而不是他自己，他为我们所定的路，他期望我们所走的。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他会后悔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他会后悔把我们改到另外一条灾祸的路上去。这就是耶利米书这里所说的，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啊。所以你在圣经里面查所有的神后悔呢，一定是这两种。